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约翰一书1章1节，使徒约翰说，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约翰将所看见的传给人，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约翰说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你若真认识耶稣，就必然会爱他，乐意顺服他，并且见证投靠他的人是何等有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开我的眼。我们思想开我的眼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3章9到18节。罗马书第3章9到1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开我的眼。
所赐我真理亮光，让我掌握奇妙的钥匙，所有疑问全得解答。安静等候在主面前，完全体会我神旨意，开我的眼，除去障碍，求圣灵开我的耳，使我听见主所赐我真理声音。天上言语进入我心里，一切虚假完全消失，安静等候在主面前，完全体会我神旨意，开我的耳，除去障碍，恳求圣灵。所赐我福音真理，开启我心，是我的能力，把爱分给神的儿女，安静等候在主面前，完全体会我神旨意，开我的心，除去障碍，恳求生命。
书第三章九到十八节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三章九到十八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经文说道：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半脚如在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半脚如在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开我的眼，这是什么象形文字啊？这句话把今天世人迷茫的光景描写了淋漓尽致。全球每块土地，各行各业，无论信与不信的人，都已经看明了一件事实：这世界正面临某种灾难性的改变。但基督徒心中却满了盼望，因为神的灵在每个重生得救的人的心里微声说：“日期近了。”然而，属灵瞎眼的人，领着与他们一样看不见真相的人，每过一天就增加一分莫名的恐惧，有一种无名的势力在人类处理的事物上抓住了他们的心，是他们抗拒不了的。一位身材矮小的母亲带着她四岁大的女儿搭电车，她坐下以后就把女儿抱在膝上。一位妇人坐在她旁边，手里捧着一大束可爱的玫瑰，她被小女孩可爱的脸庞、大大的蓝眼睛所吸引，就从花束里抽出一朵玫瑰给那小女孩，对她说：“这朵玫瑰送你。”可是那小女孩只是奇怪地看着她，开始退缩，感到很困惑。妇人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，并用玫瑰花瓣轻碰小女孩的手。小女孩好像被吓到了，用手摸着他母亲的脸，要引起他的注意。母亲转过身来，很客气地对妇人说：“我的孩子是个盲人。”“
盲人？”“
是的，生理上的失明能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情和怜悯，但无数男女心眼瞎了，这种困境岂不更加悲惨，更加值得同情吗？”“哦，但愿他们都能看见，并且羡慕沙伦玫瑰、耶稣基督的美丽。”
退居旷野，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，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开我的眼这个题目。葛培林牧师说，试着向盲人解释电视吧，他只能懂得一点点，其实他并不能真正理解。试着向他解释日落吧，他看不见的美景。今天属灵的眼瞎是因为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，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，当他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。扫罗听见主的声音，但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直到亚拿尼亚来找他，按手在他身上。圣经说，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。保罗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亵渎了神，逼迫误慢过人，但神怜悯他，开了他的眼，使他能看见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记载一段耶稣的事迹。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主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远离人群，然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瞎子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。可见他不是生来瞎眼的，是后来才瞎的。此外，显然他不是这村里的人，可能因为瞎眼以讨饭为生，从别的村庄来到了伯赛大。有人把这个瞎子带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不是马上医好他，而是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然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。瞎子虽然看见人了，可是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在他看来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。耶稣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然后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为什么呢？伯赛大村的人晓得这人是瞎眼的，而耶稣不愿意让伯赛大人再看见神迹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加利利的加百农、哥拉逊、伯赛大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他们既然顽梗不化，耶稣在他们中间就不再多行异能。那为什么这一次耶稣医好这个瞎眼的人好像特别费事，不是一次把他治好，而是分了两次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寓意的神迹，就像主耶稣在伯赛大的野地用五个饼两条鱼让许多人吃饱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。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只叫人饱餐一顿，吃一顿免费晚餐就算了，而要借着这个神迹叫众人看见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他就是成了肉身的道，叫人信他是那要来的先知。什么是寓意呢？就是假言他物而寄托本意。那耶稣在伯赛大村外行这个神迹医好这个瞎子的寓意何在？要表达什么呢？就是从看是看见却看不清楚，到 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，借此说明世人对他的认识。就像这个瞎子，当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也是这样，由模糊不清到渐渐清楚，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赐下圣灵，门徒这才从不能醒悟到醒悟过来，他们真正明白，样样清楚了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，彼得在公会面前放胆之言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里的他是谁呢？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他定了死罪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所弃绝的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神所扶持所拣选的义仆，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，彼得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神借着他儿子的死，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两下在他里边合而为一，借着他使双方归为一体，与他和好。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双方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基督做了教会的房角石，神将救恩是建立在这唯一的根基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有一幅福音对联写得很好，上联是世界奇物莫如石架，下联是天下美衣难比一袍，横批是至宝耶稣。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基督不但是宝，而且是宝中的至宝，他是最宝贵，超越一切。在世上你所羡慕所喜爱的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足以与他相比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这样一段祷告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且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以弗所人已经信了，但还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，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，知道他是谁。耶稣开了伯塞大瞎眼的人他的眼睛之后，就和门徒一路北上，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。在路上耶稣问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门徒就把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答案说了出来。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门徒给了耶稣许多有人说的答案。这十二个耶稣在加利利呼召的门徒，跟着他已经快三年了，他们听到各种对耶稣的说法，就把这些转述给耶稣。当门徒提出民间众说纷纭的各种说法之后，耶稣接着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跟了我三年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充满信心的回答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代表众圣徒做了对基督正确的认识的信仰告白。耶稣对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主对彼得说，你这彼得，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呢？罗马天主教说，这磐石就是彼得啊，好像就是指彼得一个人。但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提到，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这就不是指彼得一个人了，而写新约圣经的使徒和写旧约圣经的先知，先知预言的基督和使徒解释的基督，成了教会的根基。主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所承认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上面。所有像彼得这样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儿子的，都是在教会里的。而当时彼得就代表众人做了回答。主爱他的教会，在我们信主之前，他已经为我们向父祈求了。你说哪里有记载呢？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主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他们就是使徒，那些接受使徒所教导的真道，领受使徒教训的，就是真教会。你说使徒的教训总纲是什么呢？就是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使徒的教训总的要义就在使徒信经的信仰宣告里。教会是承传这个信仰，不是承传组织或者承传某个人，而是承传信仰。彼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，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教皇，他看自己不过是众长老中的一位。在彼得前书里，他劝与他同作长老的人，感谢神差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见基督，晓得义路，之中到他这里来。而回想今天我们怎么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呢？乃是神开恩的启示，是圣灵的感动。若不是父神在我们心里指示我们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耶稣就是基督，不能晓得他是谁。我们可能会像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一个被美化被神化的历史人物罢了。我们会根据学术理论来认他，会根据报章杂志的报道来认他。但主说，并不是属血肉的能指示你。换句话说，你对耶稣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神的启示来，只能让神按手在你的眼睛上，你才能样样看得清楚。神的启示是指的圣经的正典，新旧约全书。有一种叫伪经，这个经书里边是假冒使徒的名字杜撰捏造的，这就不是从神来的。内容充满了很多关于耶稣和使徒的荒诞无稽的故事，比如耶稣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会说话了，又比如耶稣用泥巴捏了一只鸟，然后向着泥鸟吹了一口气，泥鸟就活了。这些说法我们能接受吗？不能。因为约翰明明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身份在地上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，约翰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 所以这些不是圣经正典的经书是不可信的。但穆罕默德对基督的认识多半就是由这些经书来的。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说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因为保罗是从主领受的，他很严谨讲这句话，因为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是教会最高的权威。马丁路德曾说，对基督的子民所造成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夺去他们的圣经，或者歪曲圣经的内容，以致他们不再拥有神纯正而清晰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长进，以至于对神的儿子都能够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主耶稣是沙伦的玫瑰，他的美丽超越一切，他是末后的亚当，是人中的第一人。我们越注视他，就越被他所吸引，我们越有主的心行事，就越能讨神的喜悦，而主也越能够用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我们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我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求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你，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再是模糊不清，而是样样清楚。愿我们都确实的认识你，也被你所认识，而不是只是在嘴唇上尊敬你，心却远离你，用口称你为主，却不遵你的话而行。求主不叫我们成为这等人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成熟长进，能够真正的荣耀你。更求主赐我们信心和胆量，使人从我们这里正确的认识你。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求主施恩赐福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9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所赐我真理亮光，让我掌握奇妙的钥匙，所有疑问全得解答。安静等候在主面前，完全体会我神旨意，开我的眼，除去障碍，求圣灵开我的耳，使我听见主所赐我真理声音，天上也